马太福音第28章11到20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11到20节，要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死里复活是整个宇宙最伟大的事实，也是最伟大的意义，这两件事情在他那里合一了，事实和意义同样都被成全了，建基在最伟大的事实和最伟大的意义上，给整个宇宙带来了最伟大的盼望。要知道死亡自从亚当堕落之后是一个事实，死亡带来的意义就是罪的审判和咒诅，死亡也摧毁了盼望，对吧？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人从此脱离了罪恶、死亡和咒诅，并且重新拥有了整个新天新地的荣耀的盼望。这一个事实可以击碎一切的谎言，这个意义可以击碎人间一切的虚空，这个盼望也可以击碎一切的绝望，特别是击碎了妇女们的和门徒的绝望，对吧？然而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其实是马太最后的结语。当他做这个结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几乎将世间的人生百态摆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这个不幸的世界，或者说这个糟糕的世界居然是如此的样子的。因为马太福音28章耶稣复活的事实结束之后，11到20节就讲到了整个世界不同的人对这个复活的事实有着不同的回应，而他们的回应提醒着我们，提醒着什么呢？信靠他呀，是整个宇宙最大的、最激烈的一场征战。是的，是否信靠他，是整个宇宙最激烈、最大的一场的征战。哎，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我们最大的征战是贫穷、是失败、是疾病、是软弱、是失恋、是婚姻、是跟老婆吵架？不，最大的征战是否信靠他。我们一起来读这段，我来读这段经文。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经文很短，但是非常的有意思。11节一开头就说他们去的时候，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那几个在墓园里等，在那里经历了耶稣复活的妇女们，他们去哪里了？他们去告诉门徒耶稣复活了，对不对？哎，他们去的时候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你知道吗？就意味着当这群妇女去告诉门徒耶稣复活的这个时候，就是同一时间， 有了另外一个方向，在整个宇宙当中出现了一条岔路，你知道吗？这条岔路是什么？当妇女们去把整个宇宙最好的消息，去好消息就是福音嘛，报告给门徒，安慰门徒的时候，整个宇宙出现了另外一条岔路，就是与此同时，就是这个时候，看守的兵丁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你发现没有？看守的兵丁同样去，对不对？妇女去了，看守的兵丁同样去，看守的兵丁往哪里去呢？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啊，各位，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好消息，对吧？啊，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坏消息，就甚至经文都没有说是好消息，经文说将所经历的事报告给祭司长，就是他们把他们亲眼所经历的事，就是亲眼看见的，石头滚开，天使显现，耶稣复活，这是他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儿，对不对？报告给祭司长。各位问大家，此时兵丁有没有明确的发现或知道认识明白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事实？非常明确了，对不对？没有悬念了，没有疑惑了。是的，当然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你知道上文当中27章那里曾经告诉我们，耶稣死的时候，约瑟埋葬了，把耶稣放到自己的坟墓里，对不对？27章的第60节说，59节，约瑟取了身体，他特别用身体，对吧？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破壳而出的，对吧？是在磐石，犹太人的安葬礼是在磐石里凿坟墓，哈，是非常坚固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哎，为什么在27章那里做了如此细节的描述？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坟墓这块大石头从里面是滚不开的，你知道吗？大家好理解哈，物理学就能理解，这个大石头那个墓口是更小，石头更大的，滚开之后呢，里面是没有把手去着力点都没有的，就在外面有着力点，对不对？往旁边滚啊，那里面是打不开的，并且是耶稣的身体，并且是用细麻布裹好了，并且又派人看守着，对不对？你要知道派人看守着意味着也不是从外面滚开的，就是不是门徒滚开的，至少。好，按理说我们想一想，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才应该是他们这辈子最震撼的事，对不对？要知道这群兵丁是亲眼见证耶稣死的人，因为他们把耶稣他的同行或者他自己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亲眼见证耶稣的死，也亲眼见证天使把坟石头滚开，亲眼见证了耶稣复活。所以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对别人如果是天方夜谭，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哎，我们想一想，他们耶稣复活了，从此他们不是应该最震撼、最惊讶、最惊奇吗？按我们的想法，哎，他耶稣复活了，他们该有的正常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
这真是
神啊！对，这个我觉得还不够正常哈。
吓坏了！
我觉得应该直接趴地下，这个才是正常表现，对吧？为啥？当然，这真是神也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同行，我们的政府，我们这群人合谋把他给杀了，但是人家现在王者归来啊，人家携带生命的大能复活了，这个直接应该是哎呀趴地上悔改认罪，祈求原谅，祈求赦免，我主我王，这应该是正常反应，对不对？他们应该服服敬拜，这应该是正常反应， 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经文真是把这个人的罪啊指得太深刻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报告给祭司长。哦，他们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报告给祭司长。报告给祭司长的意思是，他们此时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忠于他们地上的职守，兵丁嘛，祭司长差遣他，祭司长安排给他的活，给他的任务，怕出事儿的吧，怕担责，这个尽快向上级汇报，出了事儿我就不担责了，对吧？问题是已经出事儿了呀，这个出的事儿还不是一般的事儿，是从死里复活了，天上的神迹显出来了。但是他们依然活在地上的秩序当中，在兵丁的身上，在此时他一定有两个秩序：第一，天上的秩序向他显明了；但是第二，他依然活在地上的惯性的那个秩序当中。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把这事儿报告给祭司长。各位，我们会不会常常也如此？我们每天读经、祷告、聚会、听到。每一天都是天上的秩序向我们打开大门，天上的秩序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回到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工作、家庭、婚姻、吵架，地上的秩序再一次淹没我们，而两个秩序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织着。然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常常像兵丁一样，而因着要去忠于地上的秩序而忘记了天上的秩序，在每一次的柴米油盐，在每一次的工作吵架，在每一次的家庭，在每一次的服侍，在每一次的生活当中，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在忠于地上的秩序？我不知道你们可能灵性好一点哈，我觉得我常常是这样的，我常常第一反应是忠于地上的秩序而忘记了天上的秩序，或者说不被圣灵特别的提醒都不会想起来天上的秩序。然后接下来呢，当他们告诉了祭司长十二节之后，说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哎，各位，祭司长听见了这个事情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开长老会的吧。所以要小心，可能开长老会是集体犯罪的吧。OK。他们就聚集商议，哎，商议的结果是什么呢？商议的结果是，我们有钱啊，我们没真理，但是我们有钱，对吧？啊，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各位，祭司长和长老是谁？宗教领袖，换成今天的话说叫牧师长老。不过分吧，宗教领袖、牧师、长老、教导律法的教师、以色列人的先生、熟读旧约圣经，并且自认自己敬虔，这些评价都不过分吧。但是按理说自己杀错人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对罗马人来讲杀错人了是坏消息，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讲杀错人了不见得是坏消息。什么意思呀？至少这个人是弥赛亚，这个事儿已经铁板钉钉了，对吧？哦，弥赛亚已经来了，虽然我杀错了，但是他来了，对不对？对整个以色列，对整个犹太来讲，这确实是大好的消息嘛，因为弥赛亚来了。但是弥赛亚来了，我跟弥赛亚做仇敌，我跟弥赛亚做对头，对吧？我跟弥赛亚做了这个敌人，那我既然如此，我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
悔改认罪。
悔改认罪，是的，悔改认罪呀、啊，没有别的选择了，已经。如果从前有别的选择的话，我们还可以硬着心说，因为他说健忘的话啊，因为他这一个亵渎圣殿啊，因为他诽谤摩西，我们还可以找这些看起来是神学上的理由，因为他神学错了，他是异端，所以我反对他。现在他神学没错，他的身份定好了，我还反对，就没有理由了。各位，按理说唯一的反应是悔改认罪，归向神，但圣经说他们 听见了福音之后，各位，他们听见的是不是福音？耶稣复活了，当然是福音。他们听见了福音之后的第一反应是用贿赂，用欺瞒，用谎言，用这一个金钱硬生生的把这个事实给压下去，压下去。要知道他们不是我一般人，他们是神学家，他们是牧师，他们一起开了长老会，然后在长老会上做出了个决议，一起来犯罪，就是拿钱给边丁，这是封口费，对不对？封口费，就这个事儿千万别对外讲。哎，这个跟下面的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正好是对应的，对吧？并且他不仅给了钱，他还特别的替兵丁考虑。兵丁你知道这钱烫手，我不肯拿呀，对吧？因为拿了钱万一东窗事发，这个我被革职了怎么办？我渎职啊，对吧？我被杀头了怎么办？这钱不敢拿，烫手。他不仅贿赂好了，还替兵丁的后路都想好了。十三节说，你们要这样说。各位，兵丁的话当然是谎话，谎话谁教的？对吧？啊，信徒的谎话是牧师教的，对吧？哦，他替兵丁想好了这个谎话，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哎，看起来合情合理，谁晚上不能打个盹儿？他我们睡觉不警醒的时候，是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各位想一想，什么意思？既然我耶稣复活的事实我们改变不了了，对吧？这是事实，板上钉钉，改变不了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另一个解读，改变不了事实，就改变他的解读。这个解读是什么？尸体不见了，有两个解读是可以的。第一，他复活了，这是一个解读啊。你们这个耶稣迷可以这样解读，拿撒勒一党的人是这样解读的。但我给的解读是，他不见了，不是因为复活了，而是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门徒偷偷的来把他给偷去了，所以他就不见了。各位，哦，当然他有点高估门徒，对吧？那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高估门徒。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其实似曾相识？为什么这样说？我给你读一段经文，你知道了。马太福音27:62-66是这样说的：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就是耶稣死亡之后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各位，门徒都忘了，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对吧？所以看起来背圣经背得清楚也不一定是，如果不是圣灵光照也没有好作用，对吧？然后呢，因此，哎，他清楚地记得耶稣的预言，对吧？他怕，他是不是在这里有一个预设？他怕这个预言实现。各位，预设在这里，他是害怕这个预言实现，他是觉得这个预言有可能实现，他恐惧，他要拒绝这个预言的实现。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他把他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各位，这是不是他们曾经担忧的事儿？哎，他们耶稣死的第二天，他说：哎呀，我们担忧啊，他如果门徒半夜来把他偷去，说他复活了，这样的话呢，那后来的迷惑就比先前更厉害了。他们特别担忧这个事儿，对吧？然后比拉多怎么回应呢？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好，你看啊，他 他们记得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对不对？耶稣没有复活之前，他们当然不信耶稣，但是他们记得耶稣说的话，由于他们担心耶稣的门徒来把耶稣的身体偷走，然后宣扬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影响力确实会更大。哎，这是他们担心的，对不对？这是他们担忧害怕的事情，对吧？哎，但是回到这段经文来，当他们从前担忧的事情，当他们从前担心的事情，当他们从前自己心里谋划的事情，自己心里想象的事情，自己心里担忧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对不对？担忧门徒夜间来把他的身体偷去，他们自己想象的、谋划的、担心的、担忧的事情没有发生，因为门徒大概没这个胆子来，对吧？啊，他们把门徒想高了。但是更刺激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当他们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但是耶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下没法解释了。于是他们就继续按着他们从前想象的方式、担忧的方式、幻想的事情说，哎，这是事实。什么意思？他们把自己幻想出来担忧过的事儿说成是事实呀。他们按着自己幻想的事情来教导门徒编这个谎言，他们按着自己从前担忧的事情来教导门徒说这个谎言，教导兵丁。各位小心，有的时候呢，对某些事，对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个人的评价、别人的评价、人际关系的相处、教会的服侍，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忧很多事情，我们会幻想很多事情，我们会想象很多事情。当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其实背后呢，可能不是我们担忧的那个意义，但是我们会赋予它一个我们担忧的那个意义，我们会赋予它我们想象出来的那个意义，我们会赋予它我们幻想出来的那个意义。意思是，即使事实摆到面前，人也依然可以否认真理、否认事实的。人可以继续的活在谎言当中，活在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自己编造的谎言成为他们支撑他们活下去的那一个的支持。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此？我们幻想出来一个场景，然后用这个场景去欺骗自己，去欺骗别人。然后接下来十四节他继续说，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各位，谁说他不够细腻的？非常细心周到呀，替兵丁想的是非常细心周到，对不对？第一，金钱给你，贿赂你。第二是什么？哎，就是说这个理由也编好，就是我这个偷去了。第三，后果也给你担住。喂，谎言没有那么单薄的，都是成体系的，对吧？啊，都是成体系的。谎言里面有利益，叫金钱，对吧？谎言里面有理由和借口，叫睡着了，对吧？谎言里面有一个期待的一个想阻止最后的恶果发生的后路。为什么说谎？就是想要阻止某一个恶果发生嘛，想要为自己找一个后路嘛，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包含在谎言里面。如果这样编造谎言的话，有一个问题，可能这个兵丁也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巡抚知道了会问责兵丁，对吧？你没有尽职呀，让你好好看守坟墓，对吧？居然敢睡觉啊！这样才让门徒钻了空子，怎么办呢？利益的考虑再一次占了上风。各位，信仰的征战每一次都是石头变为面包， 还是天上降吗呢？一旦石头想变面包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利益的考量在这里再一次占了上风。要知道他们每一个反应都不是信仰的回应，或者说至少都不是事实的回应，都是利益的考量，对吧？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什么意思？只要你们不丢饭碗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丢了灵魂没关系的，丢了真理没关系的，丢了信仰没关系的，不丢饭碗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常常以为说如果他来找我们，我们会义正言辞的拒绝，对吧？十五节经文说兵丁受了银钱，首先第一个动作是受了银钱，对吧？第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却行。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所以我们看见兵丁再一次看见他们的这个刚硬和不悔改，对不对？啊，他受了银钱就照所嘱托的去行。我觉得整个宇宙最大的悲哀就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说最大的悲哀？要知道这群兵丁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我们都没看见，他看见了，对吧？甚至连门徒都没看见，是这群兵丁先看见了，对吧？要知道这是从天而来的光和恩典，真是临到了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明明看见了复活的主，经历了主的复活，但他们居然死死地压下心中一切的惊奇，一切的惊讶，随从了肉体的舒适和金钱的诱惑。你看多像我们，我们明明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再多的谁不知道，谁不相信，谁不清楚，谁不明白，但是每一天我们常常都需要压下这一个事实，然后再一次的随从肉体的舒适、钱财的诱惑，并且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个后果，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直到今日是什么意思？就是直到马太福音成书完成的时候，对不对？意思是这个谎言确确实实带来了破坏性，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见上帝那个福音势不可挡的传开了，福音还是传开了。好，你说这是不信之人的反应，对吧？兵丁、祭司长他们的反应，如果把他们的反应放到我们身上，我们常常表觉得不服，对吧？啊，我们不是这样的人。那接下来咱就看一看信主之人的反应，好吧？我觉得耶稣的门徒应该比兵丁好不少，对吧？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哎，是不是我们通常会把最后这几个字给忘了？然而还有人疑惑，读经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忽略这几个字？不够高大上吗？不够属灵正确吗？结论也不够正确，对吧？各位，这十一个人我们可以几乎说就是最了解耶稣的十一个人，没人反对吧？几乎是地上最了解耶稣的十一个人了。要知道跟耶稣同吃同睡同经历，听耶稣的道，听耶稣的比喻，看耶稣的神迹，3年半的时间，几乎算是地上最了解耶稣的十一个人了。他们也亲眼的见到了耶稣的复活，对不对？这个也是事实了。现在他们这十一个人就是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之外的其他十一个人了，对吧？是使徒，是耶稣亲自拣选的，是跟了耶稣3年半的，甚至你都可以说也几乎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属灵的那一小撮人了，对吧？ 但是经文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他们见了耶稣的第一反应是，哎，这个第一反应还是比较正确的，对吧？见了耶稣就拜他，当然是对的，理所当然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是这样。令我们惊讶的其实是后半句，然而还有人疑惑。各位，各位，你作为读者是不是开始有点义愤填膺了？啊，对呀、啊，疑惑啥呀？你疑惑个啥呀？你甚至作为读者，你都在想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呀？对不对？进了复活了呀，还疑惑，甚至你都开始有点替耶稣不值了，对吧？甚至你都觉得他们太不像话了嘛？亲眼见证耶稣复活了。并且你膝盖都表达了跪了，你看啊，使徒也有点表里不一，对不对？那膝盖跪下来，这是外在的敬拜，对吧？特别像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对吧？站起来唱诗，对吧？还有的时候还举举手，对吧？牧师祷告的时候也说阿门，甚至还装模作样的写几个字笔记，对吧？这都是外在的哈。OK， 然后心里还在想着。怎么这么啰嗦，都一个小时了还没讲完。然而心里还有人疑惑，外在跪不作数的，内在的心里的疑惑是真实的呀，这个是真实的。想一想，你我常常是如此呀，见了耶稣一边拜一边疑惑，一边拜一边疑惑。然而这个还不是最惊讶的，最惊讶的还在后面。哎，我问大家，请问耶稣知不知道他们心里还有疑惑？哎，这个他们自己可能互相不知道，谁疑惑，可能是多玛，对吧？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清楚啊。但是至少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还有疑惑。哎，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请我们怎么想？各位老兄，我明明从死里复活了，已经是事实了，你居然还疑惑，太不像话了嘛，太糟糕了，太差劲了。哎，这么不像话，问大家，如果你心里都知道了，你敢不敢把教会交给他？你敢不敢把教会交给这样一群人？至少得考虑考虑，对不对？你敢不敢差遣他们去完成大使命？你自己都觉得不靠谱，对不对？各位各位，我们就是这么不靠谱的，我们每个人都不靠谱的啊！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要一生跟随你，我要奉献，我要为主这个奉献我自己，对吧？但是奉献着奉献着就从祭坛上跳下来了，对吧？是的，我们都是那么不靠谱的。但是基主知不知道我们不靠谱啊？主当然知道我们很不靠谱，但问题是主知道我们不靠谱，但问题是主靠谱呀。于是那一位靠谱的主就对着这群不靠谱的人说了下面的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哎，各位，逻辑很清晰哦。不是因为啊，你们是一群刚强壮胆、有爱心、有热心、有真理的人，所以你们要去，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们信心够大，所以你们要去，也不是因为你们多有学问、多圣洁、多敬虔，所以你们要去。耶稣说的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发现没有？他们要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多好，不是因为他们没疑惑所以就可以去了，不是的，而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什么意思？因为我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你们不靠谱是我了解的，但是我靠谱，现在我掌管着整个宇宙万物，我是宇宙的君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跟随者。哎，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宇宙的君王，所以万民需要来跟随我，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逻辑是正常的。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了耶稣对整个亚当的逆转，对不对？又要知道起初上帝创造完亚当之后，确实给亚当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活物，对不对？亚当要代表上帝治理这地。但是当然亚当失败了，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重新夺回了亚当曾经失去的权柄。亚当原本应该带领夏娃以及所有的子孙后代一起来敬拜神，原本应该按着神的心意治理整个大地，来一起荣耀神，对不对？但是没有，他失败了。但是耶稣在这里逆转了，逆转是什么？使万民来作为耶稣的跟随者、门徒嘛，跟随者。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呢，原这个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让他们重新归于神的名下，归于神这个头之下，归于神这一个王之下，是这个意思。受洗是这个意思，对吧？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之下嘛，是属于父子圣灵的人，因为归于他的名下就是属于他的。哇，这个其实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所带来的。所以你看见教会的本质不是我们多么英雄，而是那一位唯一的那一位英雄耶稣基督托付了这个福音给教会，并且他最后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复活的使命也是指向今生和永恒的。今生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不是教会在今天主要的使命？然后也指向永恒，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指向整个末后他带来的时候。所以教会在地上一方面在今天不断的教训主的真理，一方面是怀着盼望在教训主的真理。当教训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我们不是在讲自己的话，而是他与我们同在，并且教训的是他教训我们的，并且是最终指向末了的那个时刻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一起来灵修着这段经文呢，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整个宇宙对耶稣的复活有这个千奇百怪的回应，但我们需要再一次在其中看见那个真理是何等的真实，我们的生命的征战是何等的剧烈，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阿们，
阿们，
求主来带领我们。好，